在台湾新竹的星上科技专注高频通讯系统，该公司执行长蔡中旺向美国之音话：中国的天通卫星虽然覆盖中国全境和东中国海、南中国海等近海区域，但中国在远洋地区仍高度依赖 Inmarsat 所提供的各种远洋渔业卫星通讯服务，包括卫星语音通讯、卫星船位追踪、卫星渔获回报、卫星探测海洋水文气象和卫星影像视讯服务等等。蔡中旺是这样讲：
你跨到远洋的时候啊，中国的渔船很多嘛，它一定会需要Inmarsat 的卫星的服务。我猜测，它一定是谈一谈之后发现说啊，你制裁我，那很不好意思，我的。
跨到远洋的时候，中国的渔船很多，它一定需要 Inmarsat 的卫星服务。我估它一定是跟中国倾完之后话，你中国制裁我，那我的远洋渔业卫星就没办法提供你服务了。卫讯公司在去年5月底完成了对 Inmarsat 的并购之后，两间公司的频谱、卫星和地面资产都完成了整合，包括19颗在翼卫星所涵盖的三个波段。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杜晶怡说，目前国际卫星通讯行业有异质化整并的趋势，卫讯公司并购 Inmarsat 就是一个例子。他说，中国今年初似乎急于制裁卫讯公司，未完整评估利弊，等到制裁生效之后，北京先警觉中国远洋渔船没办法使用Inmarsat 的冲击是很大。杜晶怡就指出，在今年3月，中国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向 Inmarsat 采购5代星宽带通讯服务，旨在保证科研船向洋红01的特别链路通讯。当时中国对卫讯公司的制裁已经生效，可见中国对 Inmarsat 的依赖之深。杜晶怡是这样讲。
中国正式代理的 NASA 的是交通运输部下的这个直属事业单位，它在制裁后可能也没有其他的替代品，就变成在两厢。
中国正式代理 Inmarsat 的是交通运输部下的直属事业单位，它在制裁后可能都没有其他的替代品，就变成了在两厢权衡下去选择去除先前的制裁。据其采购管理平台的公告，第一海洋研究所是以单一来源，通过代理商，即是交通运输通讯信息集团向 Inmarsat 进行采购。在1979年成立的 Inmarsat 是跨政府合作组织，中国是88个发起成员国之一。而交通运输通讯信息集团就是当年经中国国务院批准成立的组织，亦都是中国政府参加 Inmarsat 在华营运和服务的唯一代表和签署方。分析人士就话，除了海事之外，Inmarsat 对于中国航空业的贡献亦都是不容忽视。专注在国际航行资讯的微信公众号 FL330 以书面的方式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部分机队安装了 Inmarsat 的通讯系统，或者即将改造 Inmarsat 的解决方案，因此他们必然同 Inmarsat 的母公司微信公司有所来往，无论是硬件或者服务方面。FL330 话，例如机队飞行的时候，如果使用 Inmarsat 的卫星通讯时，将产生费用，等于同卫讯公司有商业来往，就衍生了违反中国制裁禁令的问题。但这个都代表 Inmarsat 对中国民航业来讲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中国政府最终取消对母公司卫讯公司的制裁，就是有这样的原因。中国取消对卫讯公司的制裁之后，中国网民纷纷自行解读，所谓的情形发生变化，指的是卫讯公司承诺不再参与对台军售。 一位中国的航空博主米格战斗飞机联合体就发帖称赞话，一个国家的政策要好像蛇一样那么灵活。我听说的是，因为美国这间公司不再为台湾军方服务，所以我们就解除了对它的制裁。中国航空专家 FL330 就坦言，中国取消制裁的具体细节不明，维信公司是否停止对台军售的行为亦都未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中国坚持制裁维信公司，以采纳维信公司或者 Inmarsat 解决方案的航空公司可能就要寻求国产或者是其他的解决方案了。以上是由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